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庄周梦蝶，请吴传道为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相信大家都听过庄周梦蝶这个故事，说2000多年前的某一个下午，道家的代表人物周庄，他睡了个午觉。他睡午觉的时候就做了个梦。他的生活挺惬意的啊，就可以吃完中午饭之后可以睡一个觉。据说专家讲，吃完中午饭睡个午觉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庄周在梦中，他就梦见一只蝴蝶，自己是一只蝴蝶，然后他就在花丛里面快快乐乐的悠悠哉哉的飞来飞去，他非常的愉快。但是好梦不久，他突然间梦中惊醒。惊醒之后的庄周，他就睡眼惺忪的去起来之后，他就问自己，哎，我是在梦中呢，还是在哪里呢？这时候他就说了一句千古的名言，他就说，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语，蝴蝶之梦为周语。意思就是说，到底是我梦到蝴蝶呢，还是蝴蝶梦到我庄周呢？这故事非常有意思，这故事也非常浪漫啊，人化成蝴蝶啊。另外，这故事也是一个非常有哲理的故事。其实我们何不赏是天天在庄周梦蝶。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真的在人生里面呢，还是自己在做梦。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将来会去哪里。为什么人会有经常会庄周梦蝶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所以今天我就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我们基督教的人论。人论就是研究人的理论，简单来讲，人论就是要解答人是什么。基督教的人论当然是以圣经为立场，研究有关人类的教义。人论是基督教这么多教义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加尔文，这位叫加尔文，加尔文在教会历史上面，他跟马丁路德齐名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加尔文在他的神学巨著里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教教义》，一本很大很大的书，它包括了所有的基督教的 理论都在里面，叫做基督教教义。这么一本重要的书籍里面，它的第一卷，它的第一章，它就说认识上帝与认识人是相互关联的。他又说只有真正认识人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他又说只有真正认识上帝才能够真正认识人。所以认识人认识上帝，他们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千万不要说我只想认识上帝就够了，如果你连自己都不认识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认识上帝。如果你上帝不知道的话，那你也不可能认识你自己。所以认识上帝和认识人，他们是紧紧相扣的。一般来讲，这是加尔文所说的道理啊。人论就是一个有关人的教义。人论通常包括一些什么东西呢？包括人为何被造，男性与女性，人性的本质，罪，人与人，神与人之间的圣约。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人为何被造，因为只有明白了人为何被造，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才有，就是说中国话讲，我们才有盼头，那我们就不会再庄周梦蝶了。虽然在创世纪的二章七节才是真正提到人如何被上帝所创造，圣经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也就是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始祖亚当是上帝用尘土所造的。始祖亚当之所以有生命的气息，是因为上帝为他注入了宝贵的生气。但讨论到人被创造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26到28节，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这是一段有关人为何被造的经文。根据创世纪1章1到23节，第一天上帝是创造了光，是1章到15节，第二天是创造了天空，第三天是创造了水、陆地、植物，第四天创造了日月星宿，第五天创造了雨和鸟。然后上帝在创世纪的第1章24到31节里面，他就为我们介绍了动物和人类的被创造。然后在最后第七天的时候，圣经说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并把这天，就第七天，定为圣日。在整个的创造过程里面，第六天是创造的高峰。为什么说第六天是创造的高峰，创造巅峰呢？因为上帝在这天，他不但为我们创造了动物，他还为我们创造了人类。人类的创造可以讲是上帝创造中的巅峰中的巅峰。严格来说，26节到31节都是写上帝创造人类，但26到28节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这几节经文告诉了我们以下几个重要的信息。26节的上部分，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26节的下部分，圣经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句话告诉了我们，人被创造之后，他要受托管理世间一切的东西。然后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他告诉我们，他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不但创造了人，不但要求人去管理他的创造物之外，他还祝福人类，使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虽然我们都很熟悉上帝创造人类的过程，但这几节经文还是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疑惑。最大的疑惑是，什么是我们？当我们在查经班里面，或者在是初信栽培里面，有些慕道友都会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你们基督教不是强调只有一位神吗？怎么这里会是我们？我们会不会代表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神？因为如果大家从中文字解释来的话，我们肯定是多过一个的啊。然后在英文里面，它是我们是一个众数，所以也是代表有很多很多个。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我们就成为了很多人挑战基督教一神论的一个根证据。他就说，你们说是我们的，所以不是一神论的啊。其实在传统上面，基督徒很多时候是这样看这个我们的。这里提到我们和我们的啊，很多时候在传统上面，很多人讲我们就是指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的我们，其实就是说讲明了新约所启示的三位一体。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解释，因为我们可能就代表了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是父、子、灵，所以他就用我们，所以用众数。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在旧约的时代，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所以当时的作者是不可能说我们就代表是三位一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太过强调我们就是代表了三位一体。也有人认为我们就是指上帝和天使，因为圣经里面在很多经文里面都是有谈到上帝和天使他们会对话的。所以有人讲这一节经文是上帝和天使商量如何去造人，所以有人就用了一个非常浪漫的话来形容这一段经文。他们讲这一节经文是天庭的会议，就是说上帝跟天使在天上开会，他们在商量如何去造人。这种解释非常浪漫，但这个解释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是指上帝和天使的话，那就是说上帝和天使他们的形象样式都是一样的了啊。除此之外，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七节里面有一句话讲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马上看到是一个他的，是一个单数的他的，所以我们可以讲这里这个我们不可能包括天使，所以只是一个上帝在里面。最后有人根据启示录创世纪的前后一章的前后文的提出，我们就是指上帝和三位一体的另外一个位格，就是灵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是指上帝和灵啊，上帝和圣灵。因为创世纪的一章二节里面已经提到， 上帝的灵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吸引人的讲法。所以因为它不但暗示了三位一体，因为它是上帝跟灵嘛，第二它也比较符合旧约的神学精神，同时这个我们也为我们带出了一种关系的感觉。因为一章二十节讲到造男造女，所以这个我们就为将来的关系埋下了伏笔。另外一个是问题是什么是形象，在一切上帝所造的万物中，只有受造物人被称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但什么是神的形象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具争议的问题。在希伯来文里面，形象和样式其实都是一个意思的，它们都是指某一样东西跟某一样东西相似的意思，所以它们的关系是它们不相同，但是它们是另一个的代表。相形象和相似这两个词不但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里面出现，他们也同样在创世纪的五章三节里面再次出现。圣经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和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可见形象和样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希伯来文字，所以有人干脆把形象这个字翻译成肖像啊。所以像诗高圣经一章二十六节，它的翻译是让我们照着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这个让我们想象中，这个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翻译啊。这就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说好像一个艺术家他坐在前面，然后拿张照片，根据照片在画画啊。如果大家有去过金医生家里啊，金医生家里的话，你会看见发现丽明姐妹正在用一张小狗的照片在画一张油画啊，就跟这个一样，就照着照片的样子去画一张油画。所以就跟这个一样，也就跟像上帝一样，在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根据一个样板去创造人的。油画里的小狗栩栩如生，它有照片里的小狗的形象和样式，但很明显它们是不一样的。不好意思啊，我不是说丽明姐妹画的不好，丽明姐妹画的是叫做画虎不成反类犬啊，不是这么意思啊。但是事实上面油画里面的小狗跟照片的小狗它们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油画里的小狗，当它这张画完成之后，我们完全可以把油画里的小狗当成是照片里的小狗的代表。其实这个例子举得不少，就丽明姐妹为什么画狗，画其他东西都比较高大上一点，都画只老虎或者画一只东西比较好。这样听起来大家好像你们怎么把人上帝创造人跟狗相比啊。所以但是我突然想到是丽明家里正在画一张小狗，所以我就用小狗来举例啊。所以意思就这样，小狗油画的小狗肯定是不带跟照片的小狗不一样，但是油画画成之后，油画的小狗是可以代表照片的小狗。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不知不觉地堕入一个陷阱，就是我们会争论人神跟人，神人跟神相似，那到底在什么地方相似呢？这就像好像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玩这个游戏，一种游戏就是说两张照片里面去找出哪些一样哪些不一样。像这一张照片里面大家很快地找出五个地方不一样的，能找得出来吗？就这个是很小的小学生玩的游戏啊，其实应该很快的啊。答案在这里啊，答案一二三四 有五个答案在这里面。就像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就堕入这个陷阱，就是说我们尝试去找到底人在什么地方跟神相似。很多人提出说，有人认为神的形象表现在我们人有智力，我们人是在动物里面是最有学习能力的动物啊。有些人也认为人的跟神的形象相似是因为人有道德性的决策能力，就是人有礼义廉耻之心啊。动物没有的啊，动物就随地小便，但人是不会随地小便的啊。所以我们有这个道德心在里面。也有人认为神的形象是指人原初的道德上的纯洁，就像当夏娃和亚当夏娃在没有犯罪之前，他们是真善美的。也有人认为神的形象在于人有统治全地的权柄，就是说人有天生一种征服自然和控制万物的能力。他们都有他们的道理，他们都有他们的道理，但这争论都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人像神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根本不可能把它详细列举出来。就像圣经也没有说到赛特和在哪方面和亚当相似，圣经只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和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他可能发型跟的发的像是卷头发的跟亚当相似，他可能有蓝眼睛跟亚当相似，但是圣经是没有讲。就算没讲，我们也知道赛特长得非常像亚当，就像我们的小孩一样，人家哦，你的儿子真像你，这个我一点都没发现。但是当我每次回到香港的时候，我妈妈或者我的一些亲戚朋友都说，哦，你的儿子就像你小时候一模一样，讲我真也不知道啊，但是人家都看得到，就说其实就算他在什么地方相似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还是你的儿子啊。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说要想知道人怎么样和神相似的话，其实最需要的是我们要完全明白神。明白神，我们除了可以从圣经里面去查考神的话，我们也可以在生活里面去认识神，这就是所谓的用生命来感受神的实存和神的作为了。所以在这一点方面，我们最好将注意的焦点放在形象和样式这个字义上面。形象和样式就是指人像神，并且人在许多方面可以代表神。现代圣经译本的1:26的翻译是，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造人。这段经文翻译是跟我们和合本圣经差不多，没有什么大分别，但是他在这一段经文的有个注说，这一段经文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他说我们来创造人，他们要跟我们相似，跟我们相像。所以这句话翻译得非常的好，就是说他没有讲到什么样式跟形象，只说我们要创造人，他们要跟我们很像。这样的话这个翻译就会减少了很多的争论。创世纪的1:26-28告诉我们，人是上帝创造中最特别的被造物。第一，他尊贵无比；第二，他是上帝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创造的；第三，这个创造物他是任重道远的；第四，这个创造物是福杯满溢的。尊贵无比，人是在第六天之后被创造的，当时宇宙万物都已经被造完成，人在这个时候才出现。这个好像就像一个大型的歌舞剧一样，主角通常都是最后出场的，最后出场的人我们叫做就是重要人物，就压轴好戏。所以这个最后出现的人，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责任都是无可比拟的。 所以教会初期的一位教父叫做教会初期的一个教父，他叫尼撒的贵格里，他曾经这样描写人的最后被创造，他说因为他就是人呐、天生就是君王，一出现就要统治他的臣民，就是说人是最后出现的，因为他身份特别高，他出现之后前面全部弄完了，我出现我就是君王，然后我要统治这个地球，这样。这个就好像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想象可以看到，就是像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在主耶稣出现之前才出现的，施洗约翰他说自己是要修直主的道路，所以主角是最后面出现的主耶稣。这里大家看到照片是中国的春节联欢晚会啊。自1983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开始推出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以后，春晚已经伴随着我们中国人度过了35个春节，能够上春晚的都是中国演艺界的大腕，但每年春晚最重要的一个节目就是在凌晨的时候，当0点的铃声响起的时候，这个人出来唱歌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节目，这个节目被称为是0点压轴，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节目，这个是整个春晚的一个高潮，历年以来都是由最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去负责这个0点压轴。据说这两年，因为我是没看春晚的啊，这两年都是年过七旬的李谷一负责了这个0点压轴。2016年、2017年的春晚0点压轴都是李谷一出来唱，什么歌大家知道吗？难忘今宵啊。所以难忘今宵，李谷一是中国最著名的艺术家，他在最重要的时刻出现，他成为一个压轴的一个领军人物，他是一个0点压轴的一个负责人，他所唱的难忘今宵就成为春晚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代表。所以人的创造就像这个春晚一样，他是在万事俱备之后人才出现，上帝安排他去管理这个世界，管理地上的万物，所以人是尊贵无比的。第二，人的创造不是上帝突然心血来潮所创造了个人出来，他是上帝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创造出来的。神学家贾尔文他非常细心地观察到一个人和其他被造物的不一样，他根据创世纪的第一章，他提出他说创世纪第一章提到的上帝创造的时候都是使用命令的口语，正如诗篇33篇9篇所说的，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是说我要有光就有光，我要有水就有水。但是创世纪的1章26节，上帝却采用了一个不一样的口气来说创造，他是用一个商量的口气，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可见上帝不但以自己的形象造人，而且上帝还是用商量的口语跟其他的三位一体的灵去商量，说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吧，所以是用我们。可见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他们经过商量，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上帝创造人之后，他已经为上帝已经为将人放在他计划中的目的和地位定下了个定义，他就是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要在地上做神的代表。这个就是尼撒贵格里啊，这是一个初期教会的时候，在3世纪的时候最著名的一个神学家啊。他就提出刚才读过这个了，他说他提出一个话，就是说造物界是神的全能即时创造出的，他一发出命令就立即出现了， 唯有在创造人之前却经过慎重的考虑。所以当耶稣复活以后，他就来问彼得，他三次问彼得，他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回答之后，他又说：彼得你爱我吗？然后他又问：彼得你爱我吗？其实我觉得耶稣委托彼得去牧养他的小羊，他不是用命令的口语，他是一种用商量的口语。可见耶稣选择彼得来牧养他的小羊，也就像人像上帝创造人一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三是任重道远。创世纪第一章共用了六节经文来记载人类的被创造，这比其他的创造物都要详细。它不但告诉我们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人，同时还宣告了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人要帮助他管理这世界。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八节都提到一个词叫管理。管理这个词常用于君王管理子民，像圣经的列王记的上四章二节，它记载了所罗门王同治就用了管理这个词。圣经说，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弗萨直到加萨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以管理这个字让我们看到它有统治权，但是管理不代表人有剥削其他被造物的权利。人既然是神的代表，就一定要管理他的事物，就像神管理他的世界一般。他是要为了自然界的好处，他是神是要让人类合法的享用世界的资源，但却不准人去滥用他的受造之物。创世纪一二章一到三节里面是紧接着创造人之后，他就说紧接着人被委以重任之后，提出了上帝在第七天安息。安息日的重点就是让动物一个星期里面有一天的安歇，也就是说上帝所喜悦的管理方式是有体贴和爱护的心去管理其他的受造物。人和其他受造物其实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人和其他的受造物其实是可以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人不好好管理他们，尤其是这个地，人最终结果是必受到损害的。比如人糟蹋了土地，那他就会缺少食物。这一点我想我们中国人非常有深深的体会。我们今天很多来自国内的人都投诉中国的生活环境不好，中国有雾霾，夏天有非常的炎热，北方有沙尘暴，中国的很多水受到污染，不像澳大利亚水直接开水龙头就可以喝，中国北方、西北、北方还有很多地方都缺水。这些为什么会这样，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珍惜和爱护我们的土地。这一张是一张中国东北的照片，中国的东北被称为黑土地。黑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世界上有四大黑土地，除了中国的东北之外，有一块在今天的乌克兰，有一块在美国的密西西比的平原，另外一块是在阿根廷跟乌拉圭的那里。很凑巧，我看到黑土地很多的地方都有跟黑有关系啊，乌克兰、乌拉圭、黑龙江啊，都是跟黑土地有关系一样，这是一个凑巧了啊。所以黑土地是全世界最好种这个食粮的地方。中国东北是中国的最大的最肥沃的一片土地，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它支撑着中国的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一。一个小小的东北就等于全中国的粮食的四分之一，所以可以想象到中国东北的土地有多肥沃啊。 但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疯狂的耕种，这片被称为肥的可以榨出油的黑土地，现在已经是连水都榨不出来的黄土地了。嗯，如果我们再不好好的去珍惜这个黑土地，如果我们不再好好的去管理这个黑土地，如果我们不让这块黑土地得到安息的话，那这块黑土地真的将来就变成了北大荒了。福杯满溢，我们知道上帝的创造就是为了荣耀他自己而创造的，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以赛亚书的43:7讲到，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是我所成所造作所造作的。诗篇的19:1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很明显，无论是人还是无生命的受造物，日月星辰都要歌颂见证上帝的伟大。当上帝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满有慈爱，他除了通过创造物荣耀自己外，他还赐福与他同工的人。所以创世纪的1:28记载了上帝的祝福，这里面有包括三个祝福。第一是繁衍生机的权利，人类可以通过生养众多，这样人类就可以在全世界遍满全地。人类还有耕种生产的权利，人类可以治理这地，可以在土地里面去种植他的东西来养育自己，这样通过生产来养育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另外祝福是人类有管理各物的权利，人类可以在上帝的心意之下去管理天上地上水里的一切生物，使他们被人所用。所以上帝除了荣耀自己之外，他也祝福了跟他同工的人，繁衍生机的权利，耕种生产的权利，跟管理各物的权利。创世纪1:28可以讲是上帝对人的第一个应许，这是一个福杯满溢的应许。创世纪1:26-28，虽然只有短短的3经文，但它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人的矛盾。正如大卫所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篇的8:4。在这里大卫就为人类，为人被上帝所顾念跟眷顾感到骄傲，他觉得人很伟大，因为上帝都眷顾他。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实大卫同时感到人的卑微，因为在造物主面前人什么都不是，正如他所说的，人算什么。人是万物中有崇高和低下的两面性，也就是说人之高与人之低是共存于一身的。有一位神学家说，人之卑微因其本来如此，但人的真正伟大处是因其自知如此。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难明白啊。其实简单来讲，这句话就是意思就是说，人是又卑微又伟大的。我们卑微因为我们是被造的，所以生出来就是卑微，因为我们被造的嘛。啊，我们伟大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是被造的。所以人如果不伟大的话，那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是被造的，他以为自己比上帝更大的话，那这个人肯定是不伟大的。人之所以能够伟大，取决于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是卑微的。我想这句话已经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应该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知道自己是被创造的， 和世界的一切被造物都没有什么分别，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因此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顺服，我们要良善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和身边的物，还要善待这个世界的一草一木。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是尊贵的，因为上帝的，我们是以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们上帝是唯一重任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自信、积极、忠诚，为主做工，努力的成为上帝又忠心又良善的好管家。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浮夸，人人都追求物质享受，人人都骄傲自大，人人都自私自利，人人都好高骛远，因此人人都渴望伟大而拒绝谦卑。纽约有位警察说，他说现在这个世界非常的矛盾，他说我们人类已经能够把人送上月球，但是我们却无法叫人上了公交车之后自动自觉地往后面走。这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我在香港的时候，我是在一家香港最大型的公共交通工具的上班的啊，叫做九龙巴士公司。因为我是免费坐巴士的，所以我很喜欢坐巴士，到处去走啊。我坐巴士的时候，经常是在上班跟下班繁忙时间的时候，你都会听到司机非常的辛苦，他都会这样往里面走，往里面走这样啊。因为为什么？人人都想赶着早点下车，所以他们肯定都是不往里面走，都是堵在门口，车一停下来他就可以走。如果堵在里进到里面去的话，等一下车一停他出不来了，所以人人都不顾其他人的利益，都堵在门口，所以司机都会讲里面有位置，往里面走，往里面走。所以这句话，这个警察的话，正好使我想起来，香港的情况也是这样。真的，人真的是非常矛盾。我们现在可以发明的很多的交通工具，把人送上去月球，但是这么简单的在公交车里面，人都不会自动自觉的往里面去走进去。所以这个世界的确是如此的矛盾。为什么是有这样的矛盾呢？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少了谦卑，少了谦卑，我们就不知道是自己是被造的。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被造的，那我们就不知道上帝的伟大。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本书，叫《谁在水边扬帮点扬》，这是台湾的一个教授，是一个基督徒的教授，他叫张文亮写的一本书。我非常欣赏他书里面的一个分享，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就是他在答辩这个博士论文的时候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在答辩博士论文的时候，当教授向他提出问题的时候，他答了很久不会回答，结果他就老老实实地跟教授说，我想了很久但我不会。所以他感觉自己这次肯定是挂了，因为他不会回答教授的问题，肯定是过不了关。但是离开的时候，教授就说恭喜你张博士。所以张文亮弟兄他非常的纳闷，他觉得自己问题都没回答怎么可以拿到博士呢？然后这个教授就说，告诉他说，博士学位是给一个知道自己有限的人啊。这句话其实非常有哲理的啊，就是博士学位并不是说你特别有学问，而是知道你自己谦卑，知道自己很多东西不明白，这样的话我会去追求啊。有时候我也把这句话套到我自己身上面，牧师传道人可能对圣经里面并不是一定都知道的所有东西，其实他是也知道自己有限的。这样只要我们能够去追求，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有限，然后我们不停地追求，这就是一个博士的一个境界，这就是知识的巅峰，看见自己的有限啊。 所以在今天我希望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里面知道人为什么被造，然后我们要从中学习谦卑，然后努力的为主做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有庄周梦蝶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以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并让我们有管理这世界的权利，但我们实在不配，我们自大，我们自私，我们软弱，我们胆怯。亲爱的天父，求你加恩加力给我们，让我们好好认识自己和你，让我们不忘你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应许，让我们刚强壮胆的成为你忠心善良的管家。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